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要记得，今天如果你要看见神为大卫所做的，你只要看在圣殿旁边的南边一点的所罗门的王宫，你就知道说这代表什么，就代表神所做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这是神替大卫所建造的王室，可是呢，就是因为在这个神在大卫身上所做的，其中有一个蒙恩典的地方，那个蒙恩典的地方就是所罗门，所以所罗门呢就建造了圣殿。所以如果今天在圣殿广场，是在所罗门那个时候，你可以看见两个建筑，一个建筑是神的殿，是所罗门建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前，因为神先在大卫身上工作，然后从大卫才产生了所罗门，从所罗门才有所罗门的王宫，明白吗？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讲到神的殿的建造，在旧约有一幅图画，就是在神的殿的圣殿的广场那里，你看见说，实在说来不只是一个建筑物，严格说来，你看见皇宫是仅仅是接着圣殿的，不过呢是比圣殿要稍微低一点的。那么这一幅图画，如果大家读旧约的话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因为就借着这幅图画，神要让世世代代的人知道一件事，虽然是所罗门建造了圣殿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先是所罗门和大卫让神在他们身上工作，那做到一个地步，现在从恩典里面产生一个结果，那个结果就叫神的殿得到建造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，因为背后所隐藏的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为什么讲这一段呢？现在我们可以翻开整本的以弗所书，我们来看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如果从第一章开始的话，很明显从天上开始讲起，然后呢第二章讲到教会是新人，第三章呢给我们看见说，在基督里的旨意乃是教会，就好像第一章里面在神里面永远的旨意乃是基督，第三章呢是在神里面的，在基督里面的旨意乃是教会，很清楚的。然后第二章呢讲的教会是新人，然后第四章呢讲的教会的合一，然后最后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生体，这个教会增长的秘诀，很清楚，一共三章半，对不对？这三章半给你的感觉好像在天上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你从十七节开始读起，然后呢你读的要爱惜光阴，然后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然后等一等呢，你再看见，在很明显的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，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是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。那如果你把以弗所书分成两半的话，很清楚，很稀奇啊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上。那么到底保罗也没有弄错啊，他怎么把这么属灵的一本书讲到教会怎么得的建造，然后忽然一掉就掉了你们怎么做丈夫，你们怎么做妻子。所以非常清楚的，整本以弗所书的结构就好像摩利亚山的结构一样，在摩利亚山上不只有神的殿，在摩利亚山上也有所罗门的王宫。每次你看见神的殿，你就知道说这不是人做的，大卫办不到，连所罗门都办不到。 但是感谢主，因着神在大卫身上工作，结果就产生了所罗门。那现在呢，你怎么知道神为大卫建立家室了？你看看所罗门的王宫。但你怎么知道是所罗门建造了神的殿？你看见在摩利亚山最重要的最中心的那个建筑就是圣殿。所以如果在整个山头你看见是两个大的建筑物，那么整个以弗所书就像个很大的山头一样，明白吗？这一边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神的殿，那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第十六节，但是从第四章十七节开始好像从天上掉到地上来了，那一点都没有错啊！你如果在摩利亚山上，你所看见一个是神的殿，当然跟所罗门王宫不能比，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啊，但是是讨神喜悦的。神要留下一个见证告诉全世界的人，说神告诉大卫说你不是那个人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们不是那个人，你愿意不愿意让神来建造你的家室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每一个家庭和教会发生密切的关系。如果今天主能得着许多健全的家庭，主就能得着健全的教会。今天教会所以失败，所以软弱，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家庭是破碎的，明白吗？我们可以跟随主，我们可以属灵，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带我们儿女属灵。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？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的，就是说今天不止大卫蒙恩，而且下一代也蒙恩，而下一代里面有一个完全代表恩典的是所罗门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是所罗门建造了神的殿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不是说大卫一点的贡献都没有，不，你可以看得见，虽然大卫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他没有退后，他没有软弱，他反而是非常积极的，他目标已经看准了，只要神的同在，只要神的殿被建造，谁都可以，明白吗？最后那个殿叫做所罗门殿，所有的荣耀都归给大，都归给所罗门，他心里愿意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。所以当你读到整个教会增长的秘诀的时候，你看得很清楚，因为讲到建造，讲到增长，当然讲到建造。那讲到建造的时候，不是你的工作，乃是神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家庭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每一个家庭要让主来建立我们。那么如果主真的建立我们的家庭，这个教会就有盼望了，明白吗？换一句话说，最后呢，你看见神就能借着我们所蒙的恩典，然后呢，从其中有一个人代表的是什么？是所罗门。结果是所罗门呢就建造了神的殿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的话，我想是非常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那个图画我想再清楚不过了。那么讲到旧约是讲到建造神的殿，新约当然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在大卫的身上有许多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有很多功课让我们能够一同蒙恩典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到大卫另外一段故事，那这段故事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好不好看历代之上21章。那这里呢又是一段大卫失败的故事。那大卫呢，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，然后呢圣经给我们看见大卫他看见了这个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大卫失败，但是好像跌倒了，但是每一次他站起来的时候，你看他都往前进，都往前前进了好多步。所以从大卫的身上你看见他不是完全的，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如果他回头的话，你看见说他的蒙的恩典是很大的。那么讲到这个历代之上21章，那这里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大卫呢 就像数点百姓，他知道说到底他蒙了多少神的恩典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连军长约牙都拦住他，告诉他说你不要做这个事。可是最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王的命令呢就胜过了约牙，所以最后呢还是数点了百姓。但是最后呢，大卫后悔了，所以21章第8节，大卫祷告神说，我行这事大有罪了，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，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。那当然这次的他的失败又给圣灵一个另外一个机会，能够让大卫那个掺杂能够被除去。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就问他，有三样东西让你来选择，你现在要怎么选择？最后呢，他选择说，我宁可落在神的手里，所以让国中呢有耶和华的刀，就是三天的瘟疫，那么这是神要做的。所以最后呢，果然没有错，神就照着他所祈求的落在神的手里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15节，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，刚要灭的时候，耶和华看见后悔，就不降灾了，吩咐灭城的十天使说，够了，住手吧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那里。那么我们记得啊，我们不是讲到摩利亚山最北的是哥哥他山，最南的是锡安山，然后中间那块就是圣殿山。那么现在呢，很明显的天使呢就好像就站在摩利亚的山顶上，那么几乎呢要毁灭整个的城。所以那个时候大卫当然就为所有的人祷告，他说，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？我犯了罪，行了恶，但这群羊做什么呢？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，不要攻击你的民，将瘟疫与他们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产业军的灵。所以大卫的灵啊是没有话说的，大卫不是没有失败，很明显的这一次大卫数点百姓，证明他心中有骄傲，证明说他不知不觉他就推销他自己。所以他就像什么？他就像麦粒，应该是指着基督给人供应的。现在神在大卫身上有许多的工作，那么现在大卫开始慢慢可以给别人供应了。但是如果大卫不小心的话，在他给别人麦粒之前，很可能顺便就把麦粒给别人。我们要知道，大卫永远是麦克，大卫不是麦粒，只有基督才是麦粒。真正的粮食乃是基督是粮食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看见吗？大卫他慢慢的，他心中很明显的有一些的骄傲，所以他要数数看到底他有多少的实力。所以证明说他里面很掺杂，证明说呢，大卫在这个时候需要圣十字架更深的工作。所以最后呢，神就告诉先知说，那么让他到哪里去？让大卫呢到阿尔那河场去。那原来就在圣殿山呢，因为圣殿山是高起来一块嘛。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去，你看圣殿山的确是高起来的一块山头。那么这个山头呢有一个好处，到了黄昏的时候呢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你看在高的地方就可以做打麦场了，因为这个西风一吹呀，然后糠呢就吹走了，那么剩下的自然就留下来。所以打麦的话呢，的的确确是很合理很适合的地方。所以那个禾场呢，在还没有盖圣殿以前叫阿尔南禾场或者是亚劳南禾场都可以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它是禾场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如果大卫要学功课的话，他第一个功课要学的，他一定要经过打麦场那个禾场。那打麦场做什么？打麦场就是用打粮的器具，然后把麦粒跟麦壳是完全分开的，所以它所代表的是十字架的工作，十字架分别的工作。等到我们真的到了晚年，真的有一点的成就的时候，那慢慢的我们就喜欢知道说神在我们上做了什么，所以呢，因着骄傲的缘故，他就要知道说到底有多少，到底他底下能打仗的人有多少。那没有想到他自己知道 这件事情得罪主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现在在大卫身上，虽然他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，到底呢，他能够欣赏神在他身上的工作，所以不知不觉的在他身上是有骄傲。他一面是现在可以把粮食分给别人，但是不知不觉的他也把麦克给了别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没有放松大卫，在他晚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十字架在很晚很晚的工作就把他带到大卖场去。所以从象征的意义来讲，这个大卫到阿尔能合场或者亚兰的合场，当然有他的很重要的属灵意义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因为在这件事的背后，神有一个积极的目的。那个积极的目的是什么？因着这一次大卫的失败，他的眼睛要开启，他要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，他要发现从前所没有发现。因为这个发现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神心中永远的旨意。那不要忘记，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一个人看见这个，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。但是要看见，你看见的代价是很重的。有的时候好像大卫要失败了，有的时候大卫软弱了，但是没有问题。不要忘记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神一步一步的教导大卫。一面用新约的话来说，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但另外一方面，现在呢，你要到这个山上去，到禾场去，你要做什么呢？要筑一座祭坛。所以呢，他在山上呢，他就建了一座燔祭坛。没有想到，结果火呢从天上降下来，那就表示神悦纳这个燔祭。如果在这个地方是神悦纳的地方，他忽然间眼睛开启了。然后他下面怎么说呢？他下面大卫就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，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么多年来没有人知道圣殿应该盖在哪里，没有人知道。我举个我们都知道说，当这个耶路当谁呢，当摩西呢，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，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去到迦南地以后，你们千万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，你们不要像他们一样要献燔祭或者要献礼物，你们随便在附近的青翠的山冈就献了，太方便了。所有的列国都是非常方便的，你只要在附近找一个高的地方，你就可以献祭了。那么神就警告以色列人，如果你没有礼物，如果你没有祭物，你们要在神面前献给神的话，你不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像列国的风俗一样就在那里献上，神不悦纳的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敬拜神敬拜就好了，你要完全要照着神的心意来敬拜才可以。所以千万不要说现在如果敬拜是目标，怎么敬拜是我来决定的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你看见说神细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细腻到一个地步就是说，如果你要献祭的话，你只能一个地方可以献，没有第二个地方。那么到底哪个地方呢？你就看神怎么拣选。神在十二个支派里面，神要拣选一个支派，然后呢有一个地方是神看上的。那么如果你们要献祭要献礼物的话，或者你们要欢喜的话，应该到神面前，到哪里去呢？就到神所指定的地方，神所命定的地方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自从摩西说了这个话以后，以色列人也过了迦南，也过了约旦河，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神拣选什么地方。虽然大卫啊有心要为神建造圣殿，这只是笼统的，明白吗？如果真的实行的话，他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建造，他根本不知道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到目前为止，人可以有建殿的思想，人可以羡慕为神建造圣殿，但是有一件事要知道，到目前为止，到底圣殿的基地在什么地方？你要知道，这个基地完全根据神的拣选，不是你说的算，也不是我说的算了。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。你知道说以色列人呢，一直到今天他一直遵守这一点，他不管在哪里，神说只有在那个地方，神所拣选的地方可以盖圣殿，那么在其他之外的就不可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2000年，当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他们商量的时候，特别那个时候是 Clinton 做中间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谈判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甚至于呢，这个 Clinton 就建议，他是外行的建议了，他说既然呢，既然以色列人他们让步让那么多，那么你们有没有可能呢，就在那个摩利亚山上给一块地方，让他们能在上面祷告就可以。这是完全外行的话。如果根据圣经的话，你就看见那个基地是完全是神来拣选的。但是没有人知道啊。虽然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说神要拣选一个地方，但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以后，他看见说现在呢，献祭如果神能从天上能把火降下来，那就表示神不生气了，就表示神悦纳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神在这里悦纳，他眼睛就忽然明亮过来，这个应该就是神所看上所拣选的地方，神要把他名字放在这里，最后呢圣殿要盖在这里。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起头对于大卫来说，耶布斯城大卫城拿下来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大卫的宝座。所以摩利亚山是代表神的殿，神的同在，是神殿所建的地方。而锡安山呢，乃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当初他把耶布斯城拿下来，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，因为他要拿耶路撒冷做首都。但他做梦没有想到，神所拣选的那个圣殿的基地也在耶路撒冷，也在整个摩利亚山，不过呢比锡安山更高一点就是了。原来就在那个地方，等到他上到上面去，把那个禾场买下来，然后呢他要在那里献燔祭，就在献燔祭的时候他眼睛开启了，他看见说原来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从过约旦河以后，没有一个人能知道神的心意，只有大卫知道。所以神是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现在神乐意把一些的秘密来告诉大卫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大卫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，所以他需要血，所以他需要祭坛。那不光如此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开他的眼睛给他看见说，这个呢应该是什么？应该就是圣殿的基地。所以现在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历代之下第三章，历代之下第三章第一节，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，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，大卫所指定的地方，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那不要忘记啊，我们好不好再读读生命记第十一章，生命记第十一章第二节，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，无论是在高山，在小山，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，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，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，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。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，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神要从各支派中要选择一个地方，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要成为 他名字，就神把他的名片放在居所里面，要那换句话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。那么如果哪里是神的居所，哪里是神的殿，那么你们就可以到哪里去求问，你们在哪里就可以献祭，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。所以现在非常清楚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要献祭的话，如果你要献燔祭的话，不要忘记只有一个地方，整个迦南美地只有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呢？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，不过是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。耶路撒冷有两座山，可以加起来等于耶路撒冷，一个是锡安山，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，另外一个摩利亚山是神的居所所在的地方。一个代表神的权柄，一个代表神的同在，另外一个代表基督的权柄。所以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我想再清楚不过了，明白吗？在这个以前，耶路撒冷只是一半，耶路撒冷只是什么？只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，只是个京城而已。但是不是，没有想到大卫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就是离开大卫的城，稍微往上再走一点点，原来就是神这么多年来在他心中一直隐藏的秘密，没有人能知道，只有神自己知道。结果没有想到大卫看见了。所以呢，你看所罗门就在大卫所指定的地方。那么指定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神在摩利亚山上向大卫显现的地方，那么也就是大卫献祭那个地方。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，那么圣殿呢，很自然就盖在摩利亚山上。那么圣殿所在那个城呢，叫做耶路撒冷城。那么现在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耶路撒冷所包括的不只是锡安山，也包括摩利亚山。所以这整个加在一起的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当从中心达到圆周的时候，你看见说神的工作一定从中心开始。在伊甸园里面，在创世纪里面，就伊甸园是个平面的，但是现在到了大卫的时候，如果整个要成长的话，也是从中心达到圆周。不过现在大家要记得，现在的耶路撒冷是锡安山再加上摩利亚山，那么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如果以这个伊甸园来做基础的话，你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弟兄明白吗？因着这一幅图画，现在你看见大卫虽然晚年了，你看见神要让他看见他从前所没有看见的。好，那现在有了基地，那么还要一件事，就是到底这个圣殿怎么盖呢？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，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神呢就好像用指头啊，就把那个圣的样子把它画出来，画给谁看的呢？是画给大卫看的。所以圣殿那个圣殿那个整个建造的图样是神亲自画给大卫的，那个基地也是神亲自告诉大卫的，只差一点，就是大卫不能够建造神的殿。所以你看，你们当一个人，当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以后，如果你仍旧是积极的，你仍旧爱慕神的旨意，那么神就知道。所以如果这两个秘密都知道了，图样是在神心中的，这个基地是在神心目中的，想想看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是父神亲自把他心中的秘密来告诉大卫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严格说来，有了所罗门，有了圣殿的图样，有了圣殿的基地，那现在神的旨意很快就要完成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我再说，许多时候啊，当我们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我们很自然就消极了，我们就觉得什么我们都不做了，我们还是来聚会，但是我们一定消极。但大卫不是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 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